我看过安娜普纳南壁的照片，我个人收集就超过100张以上，常常看完照片之后来到实地啊，你会觉得哎，怎么有点失望这样子。哦，但是他没有呢，哇，他巨大里面的各种细节不是经过人的摆布而得到的。
朝圣，永恒的安纳普纳，一步一步登上向往的丰饶之地。
Road to Annapurna。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朝圣永恒的安纳普纳，我是主持人陈德正。这集邀请到的来宾，喜欢登山和自然的朋友们一定都听过，就是张伟雄大哥。他是公视《群山之岛与不去会死的他们》节目制作人，也是脸谱出版社山岳书系的选书者。其实我10年前开始爬山，就是被张大哥推坑的。他不只是我的山友和伙伴，这趟安纳普纳基地营建新，张大哥还变成我的室友哦。我们两个每天晚上住在不同的山屋，沿着山径越走越高，体会到来自喜马拉雅深处的召唤。来，请张大哥跟听众们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德正好。
张哥好，你也是朝圣第一季的来宾齁。好，时间过很快，很开心。第三季我们又有新的话题可以好好来聊一下。一开始还是想要先请你讲一下，就是这次起心动念然后前往安纳普纳朝圣的缘由是什么。
这个计划其实在我2年前就开始慢慢在脑海里萌芽了，不只是安纳普纳，就是我想去走14座8000公尺高峰的基地营这样。它虽然不是具体而为的登山，但是它一样是一个高度的爬升，只是它没那么陡。那当然安纳普纳在这14座里面对我其实更具有特别的意义啦。就是有3件事情 我期待的。第一个是 landscape 地景。因为安纳普纳南壁前面那个基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形，它其实是在高山环绕的一个盆地。它是整个安纳普纳南壁从123号峰、还有安纳普纳放
南峰，
它所有的高山上面积下的雪一直往下冲，那冰河往下推挤，变成莫迪河嘛。所以这个小小的峡谷像一个我们讲说舌尖一样，然后你会进到一个豁然开朗的一个大天井里面这样子。所以这是地景嘛。那台湾最高峰就是3952的玉山，而且你大概也不太可能直接在山脚下直接看玉山，
因为被挡住了。
对，你要迂迂回回过去嘛。所以这个地景所造成的身体的空间感其实是我期待的啦。然后当然去到这边你还会有另外一个兄弟伙伴叫道拉吉里，就在他旁边啊。那道拉吉里世界第七高峰，他比安纳普纳大概高个大概70公尺左右了，
一个是8000出头的，
对，一个8167嘛，安纳普纳是8091。我以前曾经看过影片，有号称全世界最深峡谷之称的卡利甘达吉峡谷，因为这两座大山之间。你可想而知嘛，就是它创造了很多冰，也就是水的原料。然后它穿越两山之间的这个峡谷，
切割
进行剧烈的切割。所以我知道我们不会到那里，但我在想说，也许我们飞机绕一下的时候可以看得到这样子。所以这是对地景的期待。那第二个就是我读过很多登山家的故事嘛，特别是南壁的登山家的故事。那我想去看一下南壁。然后我甚至可以逼真到看着他们爬的路线，我可以想到他们经历过的那些故事的场景重现在我的脑海里。那第三个就是践行啊，因为我们要走其实一点都不辛苦的旅程啊。大家都知道我一坐下来在旅店我就先买一瓶啤酒啊。所以整个行程其实非常轻松写意，你其实有非常多的时间去看沿途周遭的环境和人。那我在台湾爬山我都是体力比较差的那一个，其实我通常爬山在台湾爬山我都很累，所以 坐下来休息，我只能环顾我周遭方圆五米之内的，我没有办法那么细部的去看环境，但在尼泊尔我想应该是可以的。果真啊，这趟对我来说收获也蛮大的。那它是我14座八阶公尺山峰基地营的第一条，所以我觉得以它作为开始是我这个计划正确的抉择。
我们是在2024年去踏上这个安纳普纳峰践行之路，然后我记得你是在2021年完百，没错吧？
对
对，然后那个也是疫情的年代嘛，然后我想问一问，就是说因为也隔了3年半左右，然后加上疫情可能也没有办法出国，然后你在完百之后这三年多，这个山跟你的关系是什么？以一个登山者来讲。
我其实还是一心都想回到山里啊。以我这把年纪了，我现在就觉得身体有一点逐渐羸弱的倾向了。你的身体体感好的时候，你自己就像少年一样，你觉得人生什么事都可以做，只是时间早晚而已，方法不同而已。可是到我这把年纪，我其实是觉得身体已经不太能够afford 或者说提供你做你天马行空想做的事，那你现在人生应该做的是收尾啊。我不能说是 happy ending， 但是至少要人生不虚此行的 ending 这样子。所以想去看那个地球表面上最巨大的地景，就是我对绝大多数的人造物其实都有点排斥，或者说想要避开这样子，但我对绝大多数的自然我都想要亲近，即便它很危险。所以我以前在台湾旅行的时候，我看到任何有官方的告示牌说禁止进入，那就是一种邀请，就是那个我们一定要进入。总而言之，我去到自然世界里面应该是我老年到晚年我会最想做的事情。
你今年中还动了一个小手术吗？那我们去，就我们是9月底去安纳普纳嘛。你之前会有点忐忑吗？
我手术满45天，我就去走了一趟七星山嘛。走爬那坡，然后就觉得好像没什么问题啊。然后我自己分析资料，我就觉得我看这些已经去了 ABC 的人，他们写回来的网志啊，或者他们发表的文章，我觉得他应该没有比七星山难。
现在回头想起来，就是应该说我们践行的第一天，然后我们团员有一个互相自我介绍的过程嘛，然后你跟大家说其实你有想要去走完14座飓风的基地，你知道，那 我应该是第一次听到你亲口这样讲。不管是你青少年或是成年时期，你在研究喜马拉雅山脉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安纳普纳峰对你来说在14座里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安纳普纳的故事是8000故事里面的，应该讲说第一个成功的故事嘛。当年1950年法国人赫门布尔和他的同伴，他们其实本来是要去爬道拉吉里嘛，但是因缘际会没办法成行，他就爬了他对面的安纳普纳。
应该是 Maurice Herzog。
对 ，Maurice Herzog。对对对对对。那当然，刚开始成功的故事其实就是变成一个世界畅销书的题材。那 Maurice Herzog 也其实因为这本书而功成名就。当然，到了21世纪相交的时候，他的
当案的嘛，
当年他的同伙就是另外出了一本书，说他其实有招工蓝草之嫌啊，也就是说他其实为了要得到首登的这个冠冕，他其实用了很多的手段啊。然后他们下山的时候各种阴错阳差的事也都发生，所以两个登山者也都手脚都受到冻伤，必须要截肢这样子。我回想我最早一次看到他应该是在我国中的时候，那时候看到安纳普纳，其实那整个路线我其实都还可以，因为太早看了，所以我其实里面都可以想，他们要经过一个雪崩的好发区，然后到达大概6000-7000公尺的地方，然后顺着一个漫长无止境的雪坡走到对面的零线，然后去攻顶这样。
他们是从北边对吗？
他们从北边。那北边跟我们现在的南边是不一样。那后来当然 我们知道的故事就是我八零年代知道他们1970年 Chris Bonington 这一段故事嘛。那这段故事我在中译本脸谱出版的这个《灵魂的征途》这本讲述安纳普纳南壁的这个首度攀登史里面，我其实有稍微做一下解释，哎，就是说喜马拉雅攀登史大家都要去竞逐这14座8000嘛，那因为他毕竟都没有人爬上去啊，所以大家的原则一定是采取最容易最快速的路上去嘛，因为登顶是你的目的嘛，对不对？可是当最后一座14座8000西夏邦马那也被人类的足迹踏上了之后，走上去好像就不是一件新奇的事情了。所以那时候西欧有能耐的登山者，他们就要找寻更具挑战性更可以成为一个登山故事好素材的路线啊。他其实还是一个我们讲说以团体战为主的登山模式了。那 Chris Bonin 在这个机遇中应运而起，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 planner， 一个规划者，他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队长。所以他在做通盘计划的时候啊，另外一个他很有能力去募款。
所以他们那个 BBC 还是某一个电视台啊，什么 Channel 4还是什么的，就是有派一个那个拍纪录片的，
对，
然后跟他们全程报道，那其实也是一种宣传手段。
对，因为后来 Chris Bonin 的这一招一路用到80年代，因为他在安纳普纳南壁爬上去之后声名大噪，所以他召集队员，然后他募款都变得相对的容易。那他的那个安纳普纳南壁的攀登，他开启了大岩壁攀登时代的序幕。也就是说那时候人们爬山不再是找最容易的路，是找最难的路。那垂直的岩壁，我们讲说安纳普纳有南面跟北面嘛，北面其实是大片的雪坡啦，它有很多的岭脊，那南面那就是拔高而上的有3道伏壁，如果以主峰跟中央峰为基点的话，我们在其实在南壁上看有3个大伏壁把它撑起来，然后这一面 face 有3000公尺，
就是一个大冰墙，
对，大的冰墙，然后冰雪岩混合在一起的，爬上去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所以1970年的安纳普纳南壁的首登，它就变成是我们讲说20世纪登山史的又一个里程碑了，或者说这是一个分水岭。那一刻开始，人们开始找最难的登山路去爬，一直到现在仍然方兴未艾。
我其实有个好奇，我们现在的攀登技艺有比以前好吗？为什么1970年代的南壁的这个首登，它之后很少被重复？
我看到的资料是大概不超过10次啊。但不超过10次的成功，但是有非常多不止10次的失败。而且即便是成功，伤亡都蛮惨痛的，因为你要知道嘛，就是一面3000公尺高的岩壁，有各种的状况，它跟一般的登山不一样。
然后这一次你我都是第一次去了尼泊尔，我相信给我们蛮多文化上的震撼。那我先从一个很小的事情来讲，就是说小也不小，因为吃是一件很大的事，就是先讲吃好了。就是当地有一种食物，就是算是尼泊尔当地的国民便当吧，叫
大巴。
对，大巴。那大就是米饭的意思，然后大是豆类，所以它通常就是一个米饭，然后有一个豆汤，然后也许会有咖喱马铃薯，那咖喱味就看造化哦。然后会有一些挂菜啊等等的。然后我们其实第一天吃午餐的时候就看到当地人，他们是直接用手抓食的。那我们其实还是不太习惯，我们都还是要用餐具这样。然后慢慢的也发现说，他们对于所谓我们认知的干净与脏，他们的看法好像跟我们不太一样。那我们践行前几天，你想必你也是睁大眼睛在看着他们当地村民的生活，你那时候察觉到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其实要问一件事情了，就是说你看啊，我们走的 ABC 就是西方登山者要去爬山的路，对不对？
这是 approach 的过程。
对， approach 的过程。那住在这个 approach 过程上，村庄的这些尼泊尔人，他们为什么不想要去爬山？对吧？因为他们离山这么近，然后我们 随便一个欧洲来的登山者，你其实都要飞大概超过10000公里，对不对？
嗯，
你千里迢迢这边爬山，而住在山脚下的人却对山一点兴趣都没有。
嗯，
当然我就没有研究得很彻底，但我慢慢找到一个录像的解释了，也就是说西方的现代性是什么。
嗯，
现代性他相信人透过自己理性的运用，
嗯，
人可以超越他自己，人可以变成他自身的上帝。
嗯，
那换言之，生命到了你的身上，你其实就要无所不用其极，尽其所能的扩大它嘛。
嗯，
就像歌德讲的，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人的生物，你要尽其所能的去经验这个世界。
嗯，
那尼泊尔人你会发觉说，他们觉得时间的过去其实自己不需要改变。
嗯，
哦，这是我觉得最压抑的，也就是说对他们而言，人生下来的第一秒钟跟最后一秒钟，你保持原样可能是一种美好的状态。
嗯，
哦，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假如我们身为一个现代性的概念下的现代人，我们其实都觉得人生其实要活到彻底，活到精彩嘛。
嗯，
那我们会找寻各式各样的绝对的事情帮助我们突破生命边界。
嗯，
可是我在尼泊尔，至少在我们 ABC 沿途上呢，我碰到的老人，碰到的中年人，碰到的旅店的老板、厨师，我们的挑夫，还有小孩，你会发觉说他们其实没有这么巨大的自我争议的想法。
嗯，
我在沿途行程，我其实最吸引我的是那种定定的望着天空，望着树，望着云朵的老人。
嗯，
那要是在台北的老人一定都在看盘嘛，对，想要自己的财富增加，但是他会看一朵云在那边动也不动，然后他们面对我们到来的陌生人，嗯，他也不会很客套的欢迎我们。
嗯，
他不会很欢迎我们，但是也不会情绪勒索我们，对不对？
嗯，
这是我第一个感到最大的文化冲击。那然后我，嗯，两个礼拜前刚去斯里兰卡。
对，
哦，斯里兰卡，我在那边我发生一件奇遇了。
什么？
就是我去到一个建筑师 Jeffrey Bawa， 因为我们去考察他的建筑，
嗯，
然后我们就看他设计一个旅馆。他旅馆是90年代人类建筑史上第一个绿建筑，他这么号称。
嗯，
然后所以他的窗子外面有很多的垂直的爬藤啊，就是一方面阻挡阳光对建筑的直接曝晒，一方面可以带来空气对流交换的作用。
嗯，
那正因为这样，所以就有很多猴子，
嗯，
在那边上上下下这样。那有一天，这个导览员带我们导览整个旅馆的建筑，他说：“谁自愿把你的房间打开来让大家看？我可以进去里面做一些解释。”
嗯，
我就说我自愿啊。就他把我的钥匙拿去开了门之后，
嗯，
他看到我的窗子被打开来，然后所有的东西都被扯出来，然后就说：“你没有关好窗子，这个猴子进来了。”那他就说：“那我们去看别间好了。”
嗯，
然后我们就关了门走。就我回来的时候，就是他们把我打扫完了，然后我看，哎，很奇怪，我的包包里面换外汇的那个信封袋被拿出来，
嗯，
就换了300美金嘛，然后用掉了20美金，照理讲还有280块美金，
嗯，
结果我那时换的时候新钞，就280块美金都没有了，
嗯，
但是里面放了10张1块钱美元的旧钞，
嗯，
你知道这个很好玩的，
那是谁做的？
我只能觉得斯里兰卡的人跟猴子都很聪明嘛。好，对，但是你这个事情是在尼泊尔没有的。
嗯，
斯里兰卡是1802年到1948年受到英国的殖民，英国把现代性带进来，那当然就是把功利主义，就是那种持有性资本主义的概念带进来嘛。所以人就是要越多越好。但尼泊尔在19世纪被英国曾经打败过，也受到英国很强大的支配，可是他自始至终他没有受到英国的殖民，
是，
所以在我看来，英国的现代性并没有进到这个社会。
嗯，
所以你会觉得尼泊尔虽然蛮脏的、蛮乱的，从我们一个旅人的观点来看呢，啊，我们活在这个比较干净的社会，但是其实我们相对日本，我们就是台湾还蛮脏蛮乱的。
是啊，
这都是比较得来的结果。那为什么这个比较脏、比较乱的社会，那个所有的人给你一种特别的质感？
嗯，
他不想要从你身上抢走什么，然后人也 没有人一定要压制另外一个人，嗯，然后人可能没有想要透过某一种管理再造，让自己变成像鸿海或者是台积电这样的企业，嗯，那个上进心是没有的，嗯，哦，我们讲 positive 一点叫上进心，嗯，那讲 negative 一点叫做 greed 嘛，嗯啊，就是贪婪，那个在尼泊尔是没有的，嗯，那我仿佛在尼泊尔那里看到了一个前现代的社会，
是啊，好像对，是不是被西方文明殖民过的国家都有一种被不知道怎么说，是被污染吗？还是说被影响？你觉得以一个我们像一个外来者的旅人的眼光看起来，你觉得丰富对他们来说是什么？
我觉得丰富对他们来说绝对不是物质性的。嗯，如果我觉得在尼泊尔我感受到可能是丰富，是他心中要有一泓巨大的湖水，让他有足够不被外界干扰的平静。嗯，我觉得比较像是这样子。嗯，我们看我们要伸进去那个冰河的那个盆地那个谷地的时候，嗯，我们往回头看是马恰普恰鱼尾峰，嗯，往前看是安纳普纳南峰。嗯，那个巨大的空间卷动的云，然后多变的幻彩的日光，嗯，我不觉得如果你身处在这个境界里面的话，嗯，你如果没有受到你身体对于各式各样欲念的刺激跟诱引的话，嗯，你会还会再去想其他的事情呢，嗯，我现在年纪比较老了，比较能够体会了也就是说好像我现在对大部分的东西都没有什么欲念呢，然后假如你要生命最后那十几二十年的时光，嗯，你也许坐在那里然后吃大把不错啊，嗯，大把后来我有问我们的向导，欸，嗯，他们其实有一种特别的吃法，而且他们要洗手他们只能用右手啊，
是
左手是不洁的，嗯，那个指甲之间是有技巧的，嗯，当然我后来我最终当然我也没学会啦，因为我，嗯，毕竟不是这领域的人，这样子
又不是当地人，
我没有排斥，啊，但是我就是不会这样子，嗯。
我们离开 Dover 那一天之后，然后就等于是慢慢进入圣域嘛。然后其实从 MBT 就是鱼尾峰基地走到安纳普纳基地的那一天呢，其实是我们整个旅程中走的最短的一日，哦，那天其实快快走，其实我觉得大概不用一小时就可以走到
2.5公里，啊，
但是那段路你不可能走得快，因为那个大概都是我们所有人看过最壮观的风景。
对，
那可以描述一下你的身体、你的感官、你的整个精神上面，你在那一刻你感受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我们常常讲，就是圣性充满嘛，嗯，哦，什么是神圣呢？什么是世俗呢？嗯，对不对，哦嗯，世俗严格讲就是很多的人造物，嗯，然后充满着很多的欲念的诱惑啦，嗯哦，不管是我们人造的庙其实也是人造物嘛，嗯，但我觉得神圣就是造物主最原初的状态，嗯，也就是说自然，啊嗯，那你刚刚提到从 MBC 到 ABC 这一段，嗯，就是你来回在两座巨大的山之前，而且我觉得啦，嗯，就是说在当然其他的14座8000我还没有去过，嗯，但我在其他的14座8000的基地里面，我看不到 ABC 这么壮观的照片，嗯，因为莫迪河切割那个峡谷所造成的巨大无朋的空间感，
还有那个尺度，
对，那个尺度你才能让那个卷云在上面飞嘛，然后太阳才有足够的余裕把它的彩虹给显现出来，嗯，我感觉在那一刻就是非常激动啊，也说神圣的价值，第一个他很有秩序，嗯，然后第二个他告诉你他的年纪其实是你的千万倍，嗯，就是你挂了很多年之后他仍然在那里，他是永恒的，嗯，你是生命是有限的，嗯，所以在那里我们人都是俗的啦，嗯，不管你是多么向圣接近的人，其实你都还是俗的，嗯，你就感觉到自己的某一种的猥琐卑微渺小，嗯，我的有限，嗯，所以我是觉得，哎，这个我生命的最后十几二十年可以来到这个地方，那这真的是朝圣了，嗯，我的年轻岁月实在过了太奉献在世俗中了啦，
但也不得不吧，就是 讨生活，或者是说在这个江湖里面，
但是我受启蒙一点早一点的话，我也许可以做更好的选择吧。
我们从 MBC 走到 ABC 的途中，其实要到一个转弯处，然后往右看，突然这个安纳普纳主峰南壁就豁然开朗。看到整个南壁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心中的感觉是什么？
我那个心中的感觉，终于来了。我们看过很多照片嘛，那常常看完照片之后来到实地，你会觉得怎么有点失望这样子。
对，但他是
但是他没有呢。哇，他告诉你所有的摄影都有一点黔驴技穷。那个巨大，还有在那个巨大里面的各种细节，不是照片可以经过人的摆布而得到的。我看过安纳普纳南壁的照片，我个人收集就超过100张以上了。那我到现场其实本来想要带队员们一起去那边讲登山的故事啦，但我觉得大家好像一点兴趣都没有。
不会啊，
你要知道那个1970年，因为我们在那边看到有三个主要的叫 buttress， 中文看你要怎么翻了，有人翻浮壁，那网络上有人把它翻成是大墙这样子，就是它很山道很明显的
三个大山块啊，
拱起来的像脊柱一样的东西这样子。那最左边就是1970年 Chris Bonington 的路线嘛，然后中间是一对法国的二人组，他们去爬功败垂成，然后其中一个摔下来死掉了，然后另外那一个挣扎了5天，然后匍匐从7400下来，被号称为喜马拉雅登山史上最伟大的自救，就 self rescue。他我在看他的描述里面，他说每一天他都觉得他是不是要跳下去就死掉就好了，因为他也摔伤，他腿也断了这样。他说他都看到 Durali 的农夫在那边每天
耕田
耕田烧火煮饭，然后人声鼎沸，他在上面都可以，这是一种很有趣的视角嘛。他最后5天搞下来的时候，基地的人全部撤光了，因为所有的协作啊，这些学霸学都认为他们两个已经死了。他后来找到一个路过的农人，用马车把他载出来。从此他就得到一个登山恐惧症。1992，那直到5年还是6年后吧，他跟着另外一个同伴从安纳普纳1号峰那边，然后登上去之后，纵走走过来，走到安纳普纳
南峰
主峰。他说他心中的那个咒语才解开。那一刻安纳普纳本来是他一个恐惧的标准，然后最终他解开变成我们讲安纳普纳的在地语，一个丰饶女神。然后于是他起心动念开始要去爬14座。可是他在2005年去爬马卡鲁，要完成到第12座的时候，留下最后一个无线电的讯息之后就再也不见了。这是中间的这条。右边的那条是日本当年的非常厉害的大学登山队，他们用大作战的方式攻上去的那一条。这三条其实故事都很精彩了，但是我也实在没时间细讲。每一条路线其实都有遇难者，然后遇难的人就是像自由落体一样这样坠落的。
想想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还有这些故事所发生的这个壮观巨大的场景，这其实应该也是你第一次算真的身体进入到喜马拉雅这个山脉。那当然对所有山岳热爱者来说，然后我想必对你更是，就是你从小在那个林务局的阅览室里面应该读了很多跟喜马拉雅相关的一些文献跟图片。可不可以跟听众稍微解说一下，就是喜马拉雅山脉在20世纪人类攀登史中它那个重要性在哪里？
应该说人类的登山史始于阿尔卑斯啊，开始在阿尔卑斯了。我不能说它终结在喜马拉雅，因为它仍然在持续嘛。但是喜马拉雅是登山史绝对一个高峰的位置。现在14座8000虽然已经没有那么多实力强大登山者对它有兴趣了。因为现在最厉害的登山者都去找寻那个未登峰嘛。他当然大部分也是在喜马拉雅山的领域里面，大概6000-7000。但在20世纪里面，喜马拉雅山从印度大三角测量队在19世纪末测得了 圣母峰、甘城张家，还有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八千公尺飓风，然后一直到巴基斯坦的 K2、他们一直在人类的冒险史里面其实占据着核心的位置、假如说十九世纪人类关注的重点是在于趋向于南极跟北极、就谁能够率先到达那个人类未曾到达的地方、然后他们在竞逐那个冠冕嘛，包含英国、美国、欧洲的主要的国家，他们都以国家的力量在驱动去远征喜马拉雅山、那当然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你首创的那个征服的记录、那会是这个国族或这个国家勇气跟能力的一种肯证这样子、所以整个我们讲二十世纪的上半叶，当然扣掉两次世界大战、各国的登山者其实络绎不绝的，他纷纷就来到喜马拉雅山的山脚下。那我前一阵子我记得我从安纳普纳下来之后，我看到一个非常厉害的、我说他厉害并不是他爬山很厉害，因为他到尼泊尔他用了很多技巧买通了一个直升机司机、把他带他到安纳普纳圣境上面、完整的飞了一圈，
盘旋了一番、
对对对对，所以基本上 我们在4150看到了这个山景、然后它可以飞到6000-7000的地方看得到、所以那对我来说是一个补充、但仍然必须要讲，就是说你在夏天就是基本上你穿着短袖的这种天候里面、然后你看到高高在上皑皑白雪的山头、而且这个雪呢，它在陡峭的岩林上会构成一种几何般像刀刃的那种线条、它仍然是让我深深悸动、也就是说我其实在那一刻，当我第一次看到鱼尾峰的那个、那个脚从近端的山岳的树林后面露出来的时候、我其实马上就想到说，要是我是当年的登山者，我第一件事我其实就想要去爬它、那个爬并不是想要征服它、而是就像我们找到一件钟爱的事物，想要亲近它，想要贴近它、想要跟它依偎在一起那样的感觉、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下山来，那我们都知道鱼尾峰是没有办法攀爬的嘛，
禁止攀登，
好，禁止攀登、但我去找了当年最后一次攀登的人，他其实是英国也非常厉害的一位登山家 Wilfred Noyce、1957年他就带了一支小小的队伍、要来爬 Machu Picchu、就是鱼尾峰，然后离山顶150英尺的时候，他看到四个巨大的晃着亮光的雪岩拦在前面、他觉得是当地的神祇好像给了他们一个讯号、
Stop、
就是、Stop、所以他就撤退下山、然后他当然就后来就写了这篇非常有名的一篇文章，就是第一次去攀登鱼尾峰、那后来变成一本小书了。那我这次去看到那个鱼尾峰、我其实第一个就想到这个故事、我想要是我的话，我也会想要上去、然后我能看到什么景致呢？我看到什么东西呢？如果它也流露出这样的讯号，我有这样的敏感吗？就是你把它看成是一个神祇的预言吗？但总而言之啦，这个喜马拉雅山的故事太多太多，而且充满着传奇的色彩、特别是对登山史上这些厉害的大神们来讲，其实他们有一半或者是三分之二以上都葬身在他们追寻的路途之上、那这些山，包含我们坐着飞机上看着马拉斯努、看着安纳普纳，看着道拉吉里，那种雪白的山峰就在云端飘荡的时候、我在那一刻我会觉得我跟这些登山者的内心世界其实是有一点接通的感觉、
那其实喜马拉雅山在二十世纪的人类拓荒攀登史中，那个时候一直有一种是国族之间国力的竞逐，
对，
然后其实有个关键字是叫征服、但是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久，然后在二十一世纪像我们这些践行客去那边，其实完全并没有一个征服的想法在心里面、那你觉得就是直到现在整个喜马拉雅山脉它会吸引这么多人想要去亲近它的那个主因是什么？
我自己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地理，就 geography。那个地理所创造的巨大空间本身就有圣心。也就是说 你每一个人去到那里，你就觉得那康德在两三百年前讲的那个美学的要旨嘛，就是 sublime。我们中文看你要怎么翻，有人翻崇高，有人翻雄浑。那它的定义是说，你看到眼前的自然物跟你自身的眼见者的自身形体形成一种空前的对比。也就是说那个它在你前面那是太大太大了，就是大到一个你无以名状的地步。而且它在大的同时，它还生出一种我们讲说自然神旨的那种感觉，就是说它有它的美丽的地表，然后那种岩石冰河所构成的一种，我很难讲啦。那我自己觉得啦，就是你只要到了喜马拉雅山脉，这个地壳造陆运动所隆起的地表最大的上帝的手工品，真的是浑然天成。精雕细琢，它不止巨大让你产生那个圣性的崇拜，它还给了你所有美学的震撼这样子。那当然了，我们看登山故事就说你远看很美嘛，你自己接近它的时候，特别是你看到那个当年 Chris Bonnenden 他们第一次爬我们这次看到的安纳普纳南壁1970年，他们整个置身于现场那个过程啊，然后奔涌的落石，然后巨大的龙卷风，然后狂下的那种冰，然后你要在那个岩带上面踩着那个命悬一瞬的那个冰晶石，蓝色的冰，然后一路要往上爬。其实那一刻，我自己觉得那个美学它又变成一种神的恫吓跟考验。那这就会让这个故事充满着我觉得好多的层次了。
我们在安纳普纳基地我们算是中午就到了，然后隔天早上离开，所以我们在那边待了蛮久的时间，然后我们坐在安纳普纳基地的山屋里面，整个南壁就是像一个天然的布景一样，
对，
就在窗户外面，就是你离它非常的接近。那最后我想问你，就是走过 ABC 这一招从尼泊尔回来之后，你觉得对自己的影响和改变是什么？
每一个人其实有每一个人生命的核心旨趣啦，就是我这个人不管好像走到哪里，我对某一件事的某一个特别角度特别由衷的关怀。像我就是从80年代开始我就对现代性很关注了，这样子，所以我读的书做了研究，包含我从登山这个角度的理解也是这样。我当然不是一个很厉害的爬山者了，我只要跟原子阿国他们比也是不能比，但我对我自己有使命的自我期许是至少我要去我没有去过的地方，这样子。那但我这一次的感觉是我在尼泊尔的山区的农人的文化里面，我至少看到另外一个对照组了。假如我的灵魂没有放大，我的灵魂变身，然后会怎样？以前我是灵魂放大组的，就是我以前跟阿国在讲说，让灵魂变大，对不对？那我们让灵魂变身有没有可能这样？那我想，我接下来我还会去刀拉吉里啊，还会去 EBC 啊，圣母峰，还会去坎城张家，还会去马拉斯路。我想这个研究如果能够持续下去的话，我会为尼泊尔的这个文化写一本散文的书，这样子。那也是交代我自己跟我自己内在的生命去做一个的对话。我是在尼泊尔人身上看到了那个对话，其实在别的我去旅行的世界各国都还没有看过了，
很特别。
对，它很特别，就是那种 non-competitive mind， 就是非竞争的心灵，这件事蛮吸引我的。
好，期待我们应该后年吧可以一起去 EBC。 我们有一天也是走的比较短，那天是走到 Dovan 的那一天，然后你讲了一句话，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你说自己的灵魂不要睡在别人的床上。然后今天谢谢张大哥来上节目，就是 除了给了我们很多启发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其实你每次跟你聊天，你都会有当下这段人生新的体悟，然后我觉得那是非常真诚、非常可贵的。然后这次的 ABC 健行呢，我们也在 Poon Hill 那边一起眺望到世界第七高峰道拉吉里峰，然后那也是我们好朋友原子他最后尝试的一座8000公尺大山，所以其实这趟远行至于我们其实还有一层个人的意义。谢谢张大哥，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请锁定下一集朝圣永恒的安纳普纳，谢谢，
谢谢，拜拜，
谢谢。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